欢迎收听 SJI Talki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SJI Talking， 我是 Jeffrey。
Hi， 我是师姐 Jeffrey， 你吃晚餐了没？
刚刚吃完，吃了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一个猪脚饭，好好吃哦。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真的真的真的。
哎、欸、你说到那个猪脚饭哈，我就想到、欸、最近常常会听到一些社会新闻，谁谁谁怎么了，心肌梗塞、欸、对不对？
对，最近有一些新闻呢，不管是社会新闻啊，或者娱乐新闻啊，或者是我们周遭的一些朋友，
嗯，
最近可能因为天气也好啊，什么大鱼大肉啊，好像有一些什么心血管这方面的一些疾病，突然哎、欸、小天使啦，或者是进医院啊，生病啊等等的啊。
对呀，尤其是过完年后哦，你知道现在朋友们回来哈、哦，每个抽完血哦，那个胆固醇，
哦，跟你说，真跟你说，真的，那猪脚饭很好吃，
十个当中大概只有一两个是正常的，
oh, okay. 所以应该是因为猪脚饭有问题，对不对？
哦，我这个年菜真的是厉害，威猛，
对。
对，所以这个胆固醇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小事哈，那其实不是只有什么吃降胆固醇的药就好了耶。
嗯，是没错。其实说真的啊，就是我自己其实我有在吃降胆固醇的药。那因为我、哦、对对对，因为我本身就是家里就是妈妈啦，甚至奶奶啊，都是比较胖的亲人，家族史，其实我们家都会比较属于肥胖型的。对，只有我才是比较瘦一点点啊，其实家里的人都比较肥胖，所以
就是啊，我看你一点都不胖啊，
是，所以我们的血液里面其实是有高胆固醇的这个 DNA 在里面的、啊，
哈哈，这个因子对不对？
嗯，对
对，哎，的确耶，哎，也不是说胖的人才会胆固醇高嘞、
啊啊啊，对，像我也在吃降胆固醇的药。
哦，对对对，这点很重要嘛，因为这个降胆固醇的药其实就好几种嘛，那降胆固醇的药也不见得是每一个人吃的都会很顺的。我听说有些人吃的降胆固醇的药，有的人会肌肉酸痛，那有的会就是没有体力，因为他会肌肉酸痛啊，就觉得很没有力气，这些累累的感觉，
好
啊，这些对都会有。哦，有些朋友们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好，所以不见得是适合吃某一种，那可能就会换来换去的，或者是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个降胆固醇，其实也不见得是完全靠药物啦，还是要一些饮食上生活上的注意的事情。
是没错，所以刚刚师姐提到就心血管疾病，刚有提到胆固醇，所以说直接影响到心血管的部分的第一个敌人就是胆固醇，对不对？
哦，对，他是算是蛮关键的一个人物哈、嗯。那我其实要跟朋友们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这也是我们的最新哦最火热的一个新闻一个消息哈、哦哦哦，这是这个清晨哈我收到的一个讯息，就是因为现在在美国正好在开一个很有名的感染科的一个会议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报告出来了，我一看到说哇，这个一定要跟朋友们好好的提醒一下哈。他说，记得我们在第31集的时候有讲到心血管疾病，对不对？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的 SJI Talking 第31集有提到心血管啊、哦，嗯，
对，那时候讲心血管疾病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呐、啊，哈，那有哪些的因子啊会影响嘛，哈，会诱发出来呀、啊？那要怎么处理，或者是说会算一算有一个佛莱明心血管风险的分数？
哈，是是，嗯，
对。那这件事情就是很特别哈，在今天一大早的这个会议当中哈，释放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报告，说我们都会请大家哈去算算看这个心血管的风险的这个分数哈，啊，这个分数是怎么算呢？哦，其实你可以在网络上就可以打一个心血管的疾病风险的因子哈去算哦，他会用什么？用你是男生女生啊，你的年龄几岁啊，你的血压好收缩压，你有没有在吃降血压的药，有没有抽烟，有没有糖尿病，那你的胆固醇多少，你的总胆固醇多少啊，就算出一个分数出来了哈。
哦，把资料 料全部把它 key in 进去哦。
对，然后就算出来了哈。我们这个报告是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哈，他是说我们都会用这样子的分数来预估哈，但发现了这个分数在预估的时候呢，特别在不同的人种，它的预测因子的准确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发现了。有一些如果是一个比较高收入地区的人，或者是说那些就是帕斯提的朋友，可是他没有好好的吃药，或者是他的病毒量没有达到测不到的程度的话，他的心血管的风险因此是被低估的。也就是说他即使算出来这个分数哦，说只有10%，事实上并不是10%，而是更高。
OK OK
对，他被低估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要特别在跟朋友们提醒，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想说，哦，那这个我的血压多少，胆固醇多少，算一算这个分数呢，就觉得说，哦，那我5年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只有5%，所以没有关系，
还好嘛 ，OK 哦，没关系，
对，5年内、哦，这个好像不高。哦，其实错了，这是对一般人来讲，哦，那对我们 positive 朋友来讲，哦，可能是要乘以2，哦，甚至还要再更高，哦，那尤其是在这个风险呢，所谓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指什么？你可能会发生心脏病，比如说心肌梗塞，
是，
比如说中风，哦，这也是心血管的疾病哦，会引发出来的，哦，而且这个研究报告的结果呢，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如果你的胆固醇比较高，或者是医师建议你要吃降胆固醇的药、降血脂的药的话呢，如果你不吃的话，造成你心肌梗塞或是中风的风险可能是其他人的更高，也许到2倍之高
哦，那很危险的，其实。
对，所以呢，我要呼吁的是说，如果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朋友说，我胆固醇只多一点点而已，刚刚好踩红线嘛，哈，嗯嗯嗯，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吃这个降血脂、降胆固醇的药？我就尽量用这个运动啊、饮食啊这样子就好了。其实不是哦，反而是我们发现了，只要你有吃这些降血脂的药，反而更能够保护你不会发生心肌梗塞或是中风这样的心血管疾病的机会，所以代表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降血脂的药的目的不只是在降低你的这个坏的胆固醇，把这个胆固醇给下降，而是还有另外一个对你来讲是更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保护你不要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它已经不是只有一种功用哦，它不是只有降低胆固醇，它还可以保护你的心血管，所以对朋友们来讲，来吃一些 statin 啊，这些降血脂的药啊，反而是一石二鸟。
嗯哼 ，OK， 那四姐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朋友们也会常常提到的，大家在吃抗病毒的药物的时候啊，也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对不对？
在以前哦的抗病毒的药物哈，也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吃一颗嘛，哈，那一颗药里头可能还有2种药的成分，或是3种药的成分，不管。现在的这种每天只有吃单颗药的这个药物呢，比较少会引发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
哦，了解哦，
反而是以前，
以前，
以前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早一点的药物有吃过，比如说快利加啦，哈，那这些会导致这个胆固醇也会偏高啊，这些的药物的话，你以前曾经吃，可是你现在不吃了。那不吃的话呢，但是有一些人身上他还是会有这个胆固醇比较高的副作用还是存在着，那所以并不是现在吃的药会诱发出这个心血管的疾病，而是你以前曾经吃的药，那它会诱发这些高血脂， 胆固醇会高的这个副作用的话，可能这个还会有残留这样子的副作用在身上。所以不是指现在的抗病毒的药会有心血管的疾病，而是以前早先时代的 那个还蛮多种的啦，那个好几颗啦，对对对，那甚至是比如说早晚吃的那些药。
嗯哼，
那但是这个新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吃药的目的是要让你的病毒量测不到，因为你的病毒量如果还是有没有达到测不到的程度的话，其实这个病毒呢也会造成你的心血管慢性发炎的状态，那这样子的话更容易会有心血管的问题诱发出来。
OK， 那所以大家如果发现我们胆固醇过高或者血脂超过标准的话，还是要听医生的话，把那个降血脂的药、降胆固醇的药要乖乖的把它吃。
对，我觉得吃上你可能会觉得说多这一颗药，多了一颗药，大家会觉得说我可不可以尽量不要吃药，但是这个现在这一颗药可能不是只有药它还可以保护你它看起来算是一石两鸟，是非常好的一个去让你的健康更稳定的一个方法。
嗯，
在去年呢也是同样在这个大会当中就发表了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就是如果吃这个降血脂的药主要可以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了1/3，所以它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才会鼓励大家，如果说有这样子的高血脂状况的话，其实吃这个药其实是有两种好处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听到这一集节目会特别留意心血管这方面的问题哦。OK， 那四姐能不能告诉大家，提醒一下 Positive 的朋友，大家要怎么样去特别留意心血管或者是胆固醇要注意的地方呢？
对，如果说朋友们那你可能比如说50岁以上或者说以前或是现在有抽烟或者有高血压，或是说你有家族史这个家族史是指你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阿姨、阿公阿嬷、外公外婆全部都算哦，有血缘关系的有过心血管的疾病的话，那这个你就会是高危险的因子，或者是你有病毒量，你的病毒量没有达到测不到，这也是一个危险因子哦。所以呢，认真的吃药，好好的跟医生做讨论，是不是应该要适当的加上降血脂的药，这个也是需要做考量的。
这个平常的抽血去量这个胆固醇很重要哦。还有就是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的话， OK， 回去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第31集，对不对？
对。所以 Jerry 不要再去吃猪脚饭喽。
好好，不吃猪脚饭，吃别的。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胆固醇呢，我的经验呢，就是除了吃药之外，还是正常的作息饮食很重要还有就是要有规律的运动，保持一个运动这个部分才有办法把胆固醇乖乖的好好的把它降下来。
那如果医师有建议再吃降血脂的药的话，我觉得并不见得需要抗拒，而是好好的跟医师做讨论，说不定吃的这个药还可以为你多带来更多的好处哦。
对，搞不好可以再一次吃猪脚饭。
不行。
好啊好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到这里咯。 OK， 好，我去吃别的了，先书记可以吧？ OK，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收听的平台上订阅、关注、追踪、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建议，你可以在 FB 粉专和 IG 上搜寻 SJI Token 留言给我们哦，也欢迎你写信给我们，我们的信箱是 sjitoken@gmail.com。 我是世杰，
我是 Jeffrey，
我们下集再会咯。